诗歌智慧书，赖建国牧师主讲。本课程由士美拿培训资料中心提供原始录影资料。甘霖媒体资讯，音讯再处理并出版。第四讲，
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圣经里面的诗篇。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到圣经里面哀歌的一种形式，就是悔罪诗。我们以前讲过哀歌呢分成个人哀歌还有团体哀歌。在个人哀歌里面有一种的衍生的形式就是悔罪诗，而团体哀歌有一种衍生的形式呢就是咒诅诗。今天我们先来看悔罪诗。悔罪诗在圣经150篇诗篇中间呢其实数量并不多，像诗篇第51篇、32篇、第6篇、38篇还有102篇、130篇跟143篇。我自己曾经有过一个疑问，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悔罪的诗篇这么少？后来我自己有一个思想，可能就是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犯罪呢不应该是一个常态，而是应该更多的在主面前的赞美跟感恩。悔罪呢是带领我们进入到与上帝之间关系的一个恢复，而这个悔罪诗在我们中间虽然有，但不应该是我们生活中间的经常的状况。经常的状况应该是跟上帝之间有一个亲密正常的关系。那我们今天特别要看诗篇的第51篇。这篇诗篇呢大概是我们在诗篇里面有关于悔罪诗最熟悉的一篇。这篇诗它在小标题里面就说了，当大卫与拔示巴同房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就作这诗交给灵长。拿单是什么时候来见大卫呢？不是在大卫一开始犯罪的时候，也不是在大卫犯罪过了不久之后，而是过了至少将近一年，大卫跟拔示巴犯了罪，他们有了小孩，而小孩已经出生了，这个时候拿单才奉耶和华的命令来见大卫。可是要晓得说，那个时候拿单他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一个人竟然赶到君王的面前指责他犯罪，他自己的性命可能就是危在旦夕中间。即使像大卫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人，他能够接受别人来指责他犯罪吗？他能够悔改归向神，而且不把拿单拿去治罪吗？但是我们看到大卫终究还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曾经犯过罪，但他自己也知罪。我们中国人讲说君子之过如日月，大卫犯罪众人都看见，而大卫悔罪众人也都看得清清楚楚。大卫把他这阶段的经过做成一首诗歌，就是诗篇第51篇，而且把它交给音乐的负责人，叫他把这首诗歌谱唱曲之，叫众人可以一起来唱诵。不但是大卫自己有过这样的见证，而且呢变成众人共同的经历。大卫不是把他自己丰功伟业除灭敌人的事情做一首诗歌叫众人来唱，而是把他人生里面最不光彩灵性最低谷的一个情况，但却得到上帝的赦免了，把它做成一首诗歌叫众人来唱。而这首诗也成为我们后来的人大家最喜欢的一篇诗篇，因为我们在这首诗里面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大卫怎么样从中间得着了上帝的赦免，我们这些人呢也都照样可以得着上帝的赦免。这篇诗篇它是一个哀歌，我们就先按照哀歌的形式来看一下。它的第一个对上帝的呼求就在它的第一节跟第二节里面讲到，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他求上帝来洗净他一切的罪。他也讲到他现在整个受苦的情况，向上帝的呼求。他因为什么而感到痛苦呢？ 因为罪孽胜过了他，他也知道他的罪常常就在他的面前。其实在诗篇第32篇里面，大卫也做见证讲到，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哀哼，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上帝刑罚的手事实上已经在他的身上。大卫内心有罪，身体有痛苦，一个人内心的痛苦跟他的外面的疾病呢，往往是连在一起的。我这一切罪呢，都是得罪上帝，是上帝在那边刑罚他，甚至上帝呢远离了他，他就求上帝不要离开他，不要掩面不看他，求上帝掩面不看他的罪，更求上帝要重新恢复与他的关系。所以在这篇诗篇里面，他求上帝要赦免他的罪，求上帝重新洁净他的心，求上帝重新给他创造一个正直的灵，他也求上帝赐给他重新恢复在上帝面前的喜乐。因为这些的喜乐呢，原本是在上帝的恩典当中的，因为他的罪的缘故呢，通通都已经没有了。不但是如此，他更恳求上帝洗涤他之后，他一切的罪就能够变得比雪更白。他更恳求上帝不再是掩面不看他，而是求上帝掩面不看他一切的罪了。所以在这整篇诗篇里面，他整个的重点就集中在他的罪，求上帝赦免，求上帝洁净，求上帝涂抹。这在他的第一节里面就讲到，在整篇诗篇里面也一再的重复。不但是如此呢，他在上帝面前也有一个许愿，也有一个赞美。他说，我要将你的道指教那些有过犯的人。因为在以色列当中，除了大卫之外，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也是有同样的过犯，他们也需要得到上帝指引给他们一个得救的恩门，让他们可以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他求上帝救他脱离流人血的罪，也让世人知道你是拯救人的神，更求上帝呢赐给他，让他舌头能够高声的歌唱上帝的公义。这个上帝的公义呢，就是救恩的代名词。其实像马丁路德，他也是从圣经里面呢，特别是诗篇，他在讲解诗篇的过程当中呢，就认识到上帝的救恩就是他公义的彰显，他也从那个里面悟出来因信称义的道理。那个义呢，其实就是讲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救恩。他不但是自己得着了，他还求上帝呢把祭物能够献在上帝面前。这个祭物呢，不再是牛羊的祭物，更是讲到他内心里面畏罪痛悔的悔改的心，那是上帝他真正的主要。所以他在上帝面前有这样子的一个许愿，有这样一个祷告。所以这篇诗篇我们看到呢，其实是大卫从内心里面最深最深的地方向上帝的一个许愿跟祷告，求上帝赦免他，不但赦免他一个人，也是赦免在以色列当中全国有同样经验的一些人。那现在我们来再看到这篇诗篇，先把这篇诗篇呢分成几个段落。第一节到第二节是他对上帝的恳求，第三节到第五节呢是他对上帝认罪的悔改，或者你可以说第一节到第五节呢都是讲到他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的一个祷告。第六节到第九节是他在上帝面前归正回转，求上帝把他内心里面所有这些诡诈罪恶污秽都完全的除掉，然后能够重新恢复正直，重新恢复洁净，重新恢复与上帝关系的恢复。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呢，更是讲到求上帝赐恩给他，能够重新得着救恩之乐。第十二节讲到，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给我乐意的灵来扶持我。而且在第十节里面呢，特别讲到求神在他里面给他重新造一个清洁的心。在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大卫把个人的经验就推广成为全民的经验，让全民都可以来敬拜上帝，全民都经历到上帝赦罪之恩，都可以来向上帝献上他们的敬拜。十八节跟十九节呢，是全民的祷告与大卫一起来得着救恩之乐。 有些人把这篇诗篇呢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分段，第一节到第五节是求神赦罪，第六节到第九节呢是求神使他能够圣洁，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讲到求得圣灵，第十三节到第十九节呢是寻求复兴。那么我们把这一篇再一次来看一下，这篇诗篇它的背景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大卫跟拔示巴犯罪。在这里呢，我要先讲一点有关这件事情，整个的主动整个的犯罪呢都是在大卫，拔示巴呢是一个受害者，拔示巴的先生赫人乌利亚也是一个受害者，拔示巴被人玷污，被大卫抢带到王宫里面去跟他生了小孩，而拔示巴的先生原本是一个忠君爱国的人，竟然被人家给陷害，失去了他的性命。那这些都是大卫在他身上永远不可磨灭的污点。而拔示巴呢，我们不要有过多对他的苛责。在撒母耳记下里面提到拔示巴的只有三节经文，而讲到大卫的呢占到其他绝大多数的经文。在整个经文里面呢，先知拿单来责备大卫的时候讲到，是因为你犯罪使列国大得亵渎上帝的机会，而对于拔示巴并没有任何其他的苛责。第一节到第二节讲到大卫向上帝恳求，求你按照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这里呢，我们讲到罪的三个方面，也讲到上帝洗除罪的三个方面。这里用三个词讲到罪，一个是过犯，一个是罪孽，一个是讲到罪。这三个字呢，原本都有他们个别的意思，但在圣经里面常常是可以交互的混用，都是代表罪的各个方面。过犯原本的意思呢，就是故意悖逆、反抗、分裂、破坏规定，好像说前面有一道线是这个上帝所设立的不可以越过的线，而犯罪的人呢就故意要把它闯破。另外一个罪孽，罪孽是讲到就是弯弯曲曲诡诈，上帝设立一个绝对的标准，而人呢却把上帝的标准弄成了诡诈弯弯曲曲。另外这边讲到罪，罪是什么呢？罪在原来的文字里面就是车行出轨，箭不中地，没有达到上帝所给我们定的那个标准。如果我们把说义代表上帝所设立这个标准，有人就想破坏这个标准，有人想要把这个标准变成诡诈，变成弯弯曲曲，也有人呢没有达到上帝所定的标准，这就代表罪的三种描述的方式：过犯、罪孽跟这个罪本身。但这三个字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大卫一起都用了，就代表说我一切的罪，我各种各样的罪都在上帝的面前，上帝都看见，但是恳求上帝通通都要完全的除掉。他求上帝要除掉这些罪，他用到哪一些字呢？用到涂抹，用到洗净，用到解除。涂抹呢是讲到我的罪好像已经被记在上帝的册上面，现在求上帝把它给擦掉，好像我们在教室里面有黑板，上面记上了我们的罪，现在求上帝啊，拿这个板擦把这个罪啊给擦掉。第二个讲到洗净，洗净呢讲到人好像身上穿着这个衣服，衣服上面却沾染了各种的污秽，求上帝呢把它给洗干净，不要留下任何污迹。解除是讲到人好像是患了致命的疾病，在本质上面呢就要把它给加以除净，不只是外面要除干净，连里面也要把它除得干干净净。这边用到三个不同的词，是讲到求上帝用各样的方法把他所有的罪通通都完全除掉。所以大卫在这个地方他承认罪的可怕，他认识罪的可恶，他也认识罪在人身上 那个根是多么的深。大卫面对自己的罪，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呢，都是讲到我的过犯，我的罪孽，我的罪。他没有讲到是88的罪，没有讲到是别人的罪，他单单讲到这就是我的罪，是我的罪需要上帝的涂抹，我的罪需要上帝的洁净，我的罪需要上帝来把它完全的除掉。外面要除掉，里面要除得干干净净。所以大卫呢承认自己的罪，他也只向上帝来求，只求上帝把我的罪完全的除掉。他知道自己他的罪一日不除掉，他就一天不能够过一个安静的生活，他的内心不能够得安息，他也不能够来亲近上帝。他生活里面一切的福乐原本都是在上帝的里面，而这一切呢，因为他的罪的关系，他已经离开了，他希望能够重新的恢复。大卫向上帝来恳求，在第三节到第五节里面，我们有一些人有一些的疑问，我们在这边必须一起来讨论。第三节讲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那个罪不会因为人不认真的面对他，他就不在，这个罪天天就会在那个地方反复的出现。有的人就讲到说，他不得不出来认罪，为什么呢？因为他只要是脑筋一停下来，就想到那个罪，他的眼睛一闭下来，就看到那个罪，他躺在床上想到这个罪，他行在路上也看到这个罪，好像就在他前面，就向他发出指责，他不能够逃避，这个罪就在他的左边，这个罪就在他的右边，这个罪就在他的前面，一直像一个如影随形，就跟着他，使他不得不来面对他。第四节讲到，大卫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手显为公义。我们中文圣经已经把这个意思啊翻译得出来了，但在原来文字里面呢，那个意思表达的会更加的强烈。里面讲到说，唯独你，我唯独向你犯罪，唯独你，我得罪了你。那个你呢，在这边是一个强调的用法。大卫讲到，不管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我做了多少的恶，我最后最后的最终极的就是得罪了上帝，而且是唯独得罪上帝。这个上帝是我最后的那个终极的标准，这个上帝是我最后必须面对的那个审判我的神。所以大卫讲到，我是唯独得罪了你。有人问说，这样子是不是大卫逃避了他对人的责任？不，大卫没有逃避。我们在后面呢14节里面，大卫明确的讲到，我犯了流人血的罪。但是在那些罪的背后，大卫讲到不但是一个一个的罪行，更是讲到他整个人是对上帝的得罪，这是他必须面对的。第五节更是对这个事情呢做了一个清楚的说明。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有人说，这个是不是大卫把他的罪推到他母亲的身上？不是的，大卫在这个地方不是在那边说他的罪是从他的母亲传给他的，大卫是讲到他自己，说我从我生命的开始，我就是在罪的里边，我从生下来到今天，我没有一天不是在罪的辖制的当中，我没有一天过着一个不是受罪的影响的一生。大卫向上帝认的不是一个一个的罪行，更是讲到我就是在这个罪的状态的里面，我这个人要求上帝的拯救，不只是说我不犯那个罪，我解决那个罪的问题，更是求上帝的把我这个罪人，我这个在罪恶里面打滚的这个人，得到一个完全的彻底的根本的解决。这是大卫在上帝面前向上帝来所祈求的。第六节到第九节呢，是大卫讲到有关于他内心里面真正的向上帝恳求的事情。他恳求内里诚实，他恳求能够得到洁净，他恳求能够恢复他的欢喜快乐，他恳求上帝不再纪念他的罪。但这一切呢，都不是外面的事情，都是讲到他内心里面的事情。 他晓得说外面这些还可以掩饰，但是内心里面在上帝面前不能够有任何的隐藏，所以他向上帝恳求，里面变诚实，隐秘处能够得到智慧，这个智慧就是敬畏上帝的智慧。第七节当中，求你用牛膝草来洁净我。这个牛膝草我们在圣经里面很快的就会想到利未记第十四章，那边讲到说有长大麻风病的人，大麻风病在那个时代看作是一种无药可救的病，而且呢往往跟这个礼仪上面的不洁净，甚至讲到人内心里面的罪恶是相关联。但大卫就讲到一个长大麻风病的人，他得到上帝的医治，他得到洁净了，他就到祭司那边去请祭司给他来查看，祭司查看确定了之后，就帮助这个人，帮助他来献祭，帮助他在上帝面前流血，把这个罪恶完全的除掉，让他可以重新的恢复进到属上帝的子民的当中。所以大卫向上帝来祷告祈求，说我这个人犯了罪，我就像一个无药可救的长大麻风病的人一样，现在唯有上帝可以来医治我，上帝可以来赦免我，上帝可以来洁净我，让我可以重新变成一个得到拯救的人，可以重新回到上帝的百姓当中。他求上帝让他能够重新得听快乐的声音，因为在他犯罪的这些期间里面，所有这些快乐的声音通通都没有了。别人在那边欢乐，他没有份；别人在那边颂赞上帝，他的嘴巴是被捂住的；别人在那个地方可以来亲近神，而他因为自己的罪跟上帝就完全的隔绝，他希望能够重新的恢复。他到上帝面前来，感觉上帝是掩面的，不看他的，但他恳求上帝，上帝啊，现在求你不是掩面不看我，而是掩面不看我的罪，因为他的罪呢在上帝面前得到上帝给他完全的洁净。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我们看到大卫他上帝来恳求要得到一个完全新的创造。第十节非常的宝贝，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个让这个造在英文里面呢都是翻译成为 create， 就是创造，这个有不同的讲解，但是我觉得每一种讲解呢都可以给我们一些的启发。先讲到这个创造这个字，我们在中文里面或者在英文里面呢，现在一般都可以把它用在许许多多像文学、艺术、美术等等的创作上面。但在圣经里面呢，讲到这个创造呢，它唯一的主词就是上帝，所有的创造都是上帝的作为。所以大卫就晓得能够给他重新创造一个清洁的心，就是单单是上帝的作为。大卫向上帝来恳求，上帝当初怎样用他的大能力，用他的智慧来创造了天地，大卫自己也是上帝所创造的，现在已经这个被败坏的心能够重新的被创造，也只有这位创造天地的主，他能够来真正再次在他里面重新创造。大卫也是向上帝来恳求，他已经犯罪了，他败坏了，他已经不能够完成上帝给他创造的这个计划，只有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在他身上重新来造他，他得到拯救才能够真正完成上帝在他身上的创造的计划。好像什么呢？好像我们读新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跟这篇经文呢是有相关的道理。我们得到拯救，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了，就是上帝在我们里面完成了一个新的创造。有些人就讲到整个出埃及的故事就好像是上帝一个新的创造的故事。以色列百姓经过旷野，经过大海，经过上帝的拯救，他们经历上帝给他们一个新的创造，所以他们就变成了一个新的国家。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也是一样，因着上帝的拯救，我们都变成新造的人。大卫向上帝再有祷告，求上帝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这个经文呢非常非常的宝贝，我们在整本旧约圣经里面 只有三处地方用到圣灵这两个字，一节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另外两个是在以赛亚书。圣灵呢就是讲到神的灵，也是讲到神的灵它的圣洁的本性。圣灵是真理的灵，圣灵是洁净的灵，但是一个人内心里面若是注重罪孽，这个圣洁的灵就不能够住在他的心中。原本大卫是亲近神的，圣灵是住在他里面，但是因为大卫犯罪的缘故，圣灵就离开他。所以大卫向上帝来恳求，求主赦免我的罪，求主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在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蒙恩得救，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那边就讲到，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内心做一个印证，印证我们是属上帝的人。但是我们更加要恳求是让圣灵乐意住在我们心中。圣经里面讲到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让圣灵担忧，要让我们内心里面把一切的污秽败坏都完全的除掉，让圣灵乐意住在我们里面。但是人问到一个问题，如果我可以自己洁净自己的话，我还需要求上帝的圣灵吗？所以这个事情讲起来呢，应该就是一个善性的循环。我内心里面知道我被罪捆绑，我靠自己不能够得救，我向上帝来呼求圣灵，让我就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就责备自己。但是圣经里面讲说，人若有愿堕的心，必蒙悦纳，不是照他所没有的，而是照他所有的。我们有这样的心，圣灵就在我们心里面来做工，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恩典能力洁除一切的罪，让圣灵也乐意住在我们的内心。所以大卫在上帝面前向上帝来恳求，让我可以仍得救恩之乐，也赐给我乐意的灵来扶持我。大卫有这样子的经历，才有接下来他的一个祷告，一个许愿，说求上帝你赐恩给我，我自己经历过，我也要把这样子的道理呢教导给那些跟我有同样捆绑的人。那些人也是在罪恶当中，可是呢我听从上帝，我得到了赦罪恩典，上帝恩典也可以同样临到其他人身上。大卫在接下来这边讲到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而神所要的祭呢就是忧伤的灵，是那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这边提到凡祭，也提到祭物。我们在一般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到上帝面前来献祭的时候呢，一般都会提到五种的献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跟赎愆祭。在这里面稍微有一些不同，燔祭、素祭、平安祭呢，都是讲到一个人到上帝面前来，就应该带些礼物来朝见神，所以那个是属于自愿献的祭。燔祭呢，是讲到我跟上帝之间垂直的关系的建立，把自己完完全全奉献给神，一点都不保留。素祭呢，上帝给我恩典，我奉献一些，表明上帝的主权，表明对上帝的感恩，也表明对上帝的恳求。而平安祭的话，更是讲到我这个人不只是我跟其他的人一起呢跟上帝立了约，而且我建立了跟一般的人一个水平的关系，我们一起来蒙受上帝的恩惠，这是在立约的中间跟其他人一起来得蒙上帝的恩典。平安祭、素祭跟燔祭都是属于自愿献的祭，人进到上帝面前来都应该献上，但你不献上的话呢，上帝也不会强迫你。这个是在跟上帝之间有一个正常关系的时候。但另外一方面，赎罪祭跟赎愆祭呢，我把它归类在被迫要献的祭。当一个人他犯罪了，得罪神了，他跟上帝之间的那个交通就断绝了，他不能够进到上帝的面前。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罪人他就永远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呢？不是的，上帝给这个罪人就另外开了一个恩门，让他借着赎罪祭跟赎愆祭可以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能够恢复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赎罪祭是讲到我们单单得罪上帝的部分，而赎愆祭呢更是讲到我得罪人的部分，我若得罪人了，我先赔偿他， 然后我在上帝面前来跟上帝献上赎愆祭，又称作赔偿祭。所以上帝设立赎罪祭跟赎愆祭呢，不是给这个犯罪的人一个辖制，反而是给犯罪的人另外开的一个恩门，那借着这个赎罪祭赎愆祭可以重新恢复跟上帝之间的属灵的交通跟上帝的关系。所以大卫向上帝来恳求的时候，他已经讲到重点呢，不是在这些牛羊，不是在献上这个赎罪的祭牲，而是讲到我这个人从内心里面真正向上帝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我在上帝面前献上这个赎罪祭，就是能够真正被上帝悦纳，而献上这个赎罪祭呢，就可以重新恢复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大卫把这样的道理传讲给所有这些他的百姓当中，让这些人跟着他一起呢，都可以在上帝面前重新的恢复救恩之乐。有些人问到第十八节到第十九节有什么关系？十八节、十九节好像是特别讲到耶路撒冷城，讲到整个以色列，整个的国家，其实讲起来呢，都是跟个人是紧紧连在一起。大卫犯罪，他是一国之君，他犯罪是整个国家就陷入到非常危险的境地，而大卫能够跟上帝认罪悔改，整个国家可以跟上帝一起恢复一个正常的关系。所以一个人的犯罪呢，影响整个国家，一个人的得到赦罪也影响到整个的国家。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段里面呢，是大卫他与上帝之间个人关系的恢复，也是他整个国家灵性的恢复，也是讲到大卫对整个国家影响力的一个恢复。一个得到赦罪恩典的人，是一个真正在这个社会上面有一个正面影响力的人。求上帝呢，也把这样赦罪恩典就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大卫在这篇诗篇里面讲到罪的根的很深，这个罪在他身上的影响是何等的大。有一位属灵的长辈是这样讲到，我们的主他赦免我们的罪是完全的赦免，他不会留下一些大的罪来羞辱我们，也不会留下一些小的罪来折磨我们。上帝的赦罪呢，就是洁净我们一切的罪，不但是洁净我们已经认的罪，也洁净我们里面自己不完全知道的罪，甚至隐藏在里面的罪。我们在上帝面前向他来认罪祷告，求主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就完完全全赦免。跟这篇诗篇有关的是那个诗篇第三十二篇，各位翻到诗篇第三十二篇，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这里呢提到过，讲到罪，也讲到诡诈，就是跟我们在诗篇第五十一篇里面提到过犯、罪孽还有罪呢是同样的字，用不同的方式出现，但是呢在我们身上影响都是一样的。诗篇第三十二篇第一节跟第二节两次讲到有福，所以一个人能够得到上帝赦罪的恩典，那真是一个有加倍的祝福的人生。诗篇三十二篇的第三节跟第四节讲到一个犯罪的人，他的身体受苦跟他内心里面不肯认罪有密切的关系，这个在我们过去服侍的经历当中都碰到过。有的人身体上面有一些病痛，晚上睡不好，但当他把罪在上帝面前清清楚的认过之后呢，他就可以安心的睡觉，他身上的病痛也就被除掉。再有呢，第五节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最宝贝的一件事情，大卫向上帝祷告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这节圣经里面呢，我们最感到向上帝的感恩的事情呢，就是一个人他有向上帝认罪悔改的心，才讲到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哪里想到呢，才有这样的意念，他就已经发现上帝已经赦免他的罪，在上帝那里已经有为他所预备的赦罪的赎罪祭。 在利未记第四章里面也讲到类似的事情。利未记第四章呢，讲到人献上赎罪祭。其实赎罪祭这个字呢，跟罪那个字哦，是同一个字。我们在利未记第四章里面反正讲到说，如果一个人他就发现了自己的罪，他就要向上帝面前献上赎罪祭。罪跟这个赎罪祭原本就是同一个字。或者用我们另外一句话来讲说，在哪里有罪，在那里就有上帝所设立的赎罪祭。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他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是一个客观的恩典。但是我们这些人呢，就可以凭着信心来支取这个赦罪恩典，让这个赦罪恩典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一个人内心里面才有这样的意念，我要向上帝来承认我的罪。然后你想到他转过头来看见，在上帝那边已经就预备好了一个赎罪祭，等着他凭着信心来支取。与耶稣基督救恩，就是上帝给我们预备的永恒的一个救赎。那我们每一个犯罪的人都在上帝的面前有这样一个信心，在上帝里边他的赦罪之恩真是何等的浩大，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现在呢，我们再一起来看感恩诗。诗篇里面有一类我们称作感恩的诗篇，那我们用这个诗篇第65篇来做一个例子说明。我自己通常把这一篇呢分成几个段落，第一节到第四节是感谢上帝赦罪之恩，第五节到第八节是感谢上帝保护之恩，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是感谢上帝供应之恩。上帝赦罪之恩放在这一篇的最前面，上帝在圣殿里面，他赦免人的罪，也呼召人来亲近他。一个得蒙上帝赦罪的人才能够来亲近上帝。第五节到第八节呢，是讲到他感谢上帝保护之恩，因为上帝统管万有，打退仇敌，除去人一切的难处。最后呢，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是感谢上帝供应之恩，上帝他掌管大自然，他经过丘陵山谷普降甘霖，使大地复苏，人也可以得到上帝给他一切丰富的恩惠。这个人呢，就在上帝面前献上感恩。其实我们人生里面呢，有许许多多可以献上感恩的事情，得到赦罪之恩，得到保护之恩，得着供应之恩，都是我们献上感恩的原因。第十一节讲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水流，这在我们每年年终的时候呢，大家最喜欢念诵的一段经文。那么我们就来从几个方面来看看这篇诗篇。这篇诗篇的第一节讲到说，神啊，喜爱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我们第一个看到的呢，就是等候这个字啊，非常的宝贝。我们在那边等候，等候要向上帝来赞美，等候要向上帝来还愿。一个聚会开始了，不是上帝在那边等候我们的来临，而是我们在那边早早的预备好，等候上帝降临。我们欢迎上帝来到我们中间，他像一个大天王，他今天要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早半个钟头，早一个钟头就已经在那边预备好了。所以这边说，神啊，喜爱的人都等候赞美你。等到我们的神一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就大家都起立向他欢呼，向他鼓掌，向他来颂赞。这边在讲到呢，喜爱的人都向他要来还所许的愿。这些人来等候，他们不是没有目的的，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都是曾经经历过上帝的恩惠，他们要向上帝来还愿。每一个人还愿的原因不同，有的人因为赦罪，有的人因为经历过上帝的保护，有人因为经过上帝丰富的供应，他就向上帝来还他的愿。还愿的时候呢，要与众人一同来分享，因为分享的喜乐就是加倍的喜乐。这边第二节到第四节呢，我们特别先看到就是这个人向上帝献上 感恩，因为上帝赦免了他的罪。这边讲的是你，其他人都等候赞美你，唯独上帝是我们赞美的对象，唯独上帝是我们还愿的对象，唯独上帝是我们整个感恩的对象。所以这边整篇诗篇里面呢，你可以去算算看有多少个你，有十几个你哦。虽然他这个经文很短，但是呢都是讲到个人跟上帝之间亲密的个人的关系。但是有一个问题，第三节讲到罪孽甚恶，一个有罪的人不能够亲近神，一个有罪的人不可以来赞美神，一个有罪的人也不可以进到这些人的会的当中。所以他就讲到第三节说，罪孽甚恶，对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这个地方先讲到我，再讲到我们。他个人的经历是罪孽甚恶，但是当讲出来之后发现到这是众人共同的经验，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因为个人的蒙恩得赦罪就成为众人共同的经验。一个得蒙赦罪的人可以来亲近神，众人得蒙赦罪，众人都可以进到上帝的殿里面来亲近他，来朝见他，来敬拜他。这第四节讲到有几个动词，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这个好像是一步一步晋升，上帝拣选他，上帝使他亲近他，上帝使他来到院中，上帝使他来到这个上帝的居所里边，上帝使他来到至圣所的当中，可以来亲近神。这个人是何等的有福。我们在读到会幕的历史的时候，或者讲到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就看到这个都是分成三个大的部分。最外面的一层呢叫做会幕的院子，或者是圣殿的院子，那个地方代表人得救的这个层面。那个祭坛讲到人蒙恩得救，献上燔祭、赎罪祭、赎愆祭还有平安祭，那就讲到一个人他罪得赦免，可以来到会幕的院子里边。圣所里面呢有三样，一个是金灯台，一个是金香台，一个是陈设饼桌。那是讲到一个人得蒙赦罪之后，进到更深的一层，可以来亲近神，可以来侍奉神。他可以在那个地方得到上帝的光明，他可以在那个地方得着跟上帝的祷告，得蒙垂听，他可以在那个地方得到上帝给他灵粮的供应。所以上帝给他光照，上帝垂听他的呼求，上帝也给他属灵的粮食供应，让他一无所缺。不但是如此呢，他也可以在那个地方学习侍奉神，让其他人都可以得到光照，其他人因他的祷告得到恩惠，他按照时候来分赐上帝的粮食，让其他人可以得到饱足。但是在至圣所里面呢，是进到灵里面的更深处，那是单单进到上帝的面前，来到施恩座前，在那个地方可以来亲近主，得享在上帝的隐秘处，与他永远的交通。所以你看这个人呢，他就讲到这是一个属灵的人，是一个得蒙恩惠的人，他的一个特权，他可以经过院子来到圣所，进到至圣所里面，与上帝面对面来相会，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尊荣，何等大的一个权利。但是只有一个问题，一个犯罪的人呢，他不能够来到院子里面，他也不能够来到圣所里面，他更不能来到至圣所的当中来亲近上帝。只有借着宝血，他能够在圣所里面得到亲近上帝的权利。圣经里面记载说，大祭司只有一年一度，身上带着羔羊的血，手上拿着金香炉，可以进到至圣所，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个人就向上帝来祷告，能够得到上帝的拣选，使他亲近你，进到上帝的面前的，这个就是一个有福的人。而我们今天这些人呢，在新约的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因着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舍身流血，他为我们成就了救赎，我们这些人 就可以跟着他一起直接进入到至圣所里面。原来隔开圣所跟至圣所中间的那个幔子就已经裂开了，我们就被他带领直接进入到至圣所的当中，就可以随时在上帝施恩座前蒙恩惠得帮助，做我们随时的力量。这个人他第一个感恩的呢，就是他得着赦罪之恩，这一点呢在我们自己属灵的经历当中也是有很大的帮助。有一个有名的人，就是中华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每一次他跟人在一起聚会，别人请他祷告，他第一个就向上帝来恳求，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这些人可以来亲近你。他的认罪祷告是那样子的深，是那样子的迫切，以至于让跟他一起聚会的人呢，都感觉到上帝赦罪的恩典，那个时候就临到他们的当中，让这些人都在上帝面前可以过一个守节心清的生活，能够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拦阻的可以来亲近他。诗篇第65篇第二段呢，就讲到上帝赐给他们保护之恩。这边说，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都依靠的。他既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这个地方有一些是属于象征性的语言，有一些是跟古代近东的神话故事背景呢有点关联。这边提到地极，提到海上，提到诸山，也提到大海，这个都是有它象征的意义的。地极是讲到远处，海上的岛就是讲到地中海里面呢，像这个希腊爱琴海附近的这些岛屿上面居住的人。而诸山呢，常在圣经里面代表就是仇敌，大海呢也是代表另外的仇敌。诸山讲到仇敌呢，从北方来的，而大海讲到仇敌呢，讲到从西边来的，从这海上来的。但是不管是从海上来的还是从陆上来的仇敌，上帝都使这些仇敌被消灭，让以色列的危险呢都可以完全的过去。这个地方的背景呢我们不完全清楚，可能这篇诗篇它是因为某一些景况而写的，但是呢另外呢它也代表一些一般性的景况。不管是什么时候有仇敌来攻打他们，他们都可以靠上帝得胜仇敌。我们在以色列历史上面呢多次看到以色列人因为经历上帝的拯救打退仇敌，好比说约沙法的时候他们打退仇敌，西西家王的时候有亚述王希拿基利带领185,000的军队来攻打以色列，结果呢在一夜之间上帝自己就击杀了亚述王的军队，亚述王希拿基利呢就羞羞愧愧的回到自己的国家去，以后甚至呢在他自己的神庙里面被他的两个儿子给击杀。那这个时候情况呢到底是如何，这个经文也没有明确的提到，但大家可以应用在许许多多情况。前面讲到赦罪之恩是个人的经历，而这个地方讲到打退仇敌呢是团体的经历。原本像山讲到从北方来的仇敌，以色列人有许多仇敌从北方而来，像这个巴比伦人，像亚述人，还有像亚兰人，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人，他们都是从北边经过山地呢来攻击以色列，所以这代表从北方来的仇敌。而从这个海上呢也有一些仇敌来攻击他们，对于摩西来讲的话呢更是代表另外一种的，就是大海好像代表在前面的一个危险，但上帝却是大海分开让以色列百姓可以走干的地方，就过了这个大海得到拯救。所以大海呢对以色列来讲不是一个仇敌，而变成得蒙上帝恩惠的一个媒介。以色列人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他们就为这一切就献上感谢。所以在第8节里面讲到说，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 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地极呢是讲到遥远的地方，而日出日落之地呢就是讲到东边跟这个西边，不管在东边的地方人还是西边地方人，他们都一同跟以色列百姓来欢呼颂赞。在以赛亚书第19章24节25节里面讲到，在东边有亚述人，在西边有埃及人，他们都要跟以色列百姓一起来颂赞上帝。这三个国家要一起使地上的万国都得到祝福，跟这边有讲到呢就是类似。第九节开始呢到第13节讲到是上帝赐给他们祝福，得到供应。这边呢大概是讲到他们得到了五谷丰收，这里用到一些象征性的语言。第九节讲到说，你眷顾地，降下厚雨，使地大得肥美。眷顾呢这个字啊翻译得非常好，上帝来到我们中间，他拜访我们，他是眷顾我们，为了要向我们来施恩。而接下来讲说，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巴掌的蒙你赐福。这里呢讲到神的河就是天上的云。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在埃及那里呢很少下雨，但地上有一条河，就是尼罗河。他们来到应许之地，应许之地呢没有河，如果讲有一条河的话呢就是这个约旦河，但约旦河是在这个海平面之下，以色列却是在山上。约旦河的上游呢有这个加利利海，是在海平面以下200公尺，约旦河的下游那个死海呢是在海平面以下400公尺。而以色列在这个山区呢，山区有些地方平均是海拔700公尺800公尺高的地方，你不可能用这个约旦河的水来灌溉供应以色列人的山区。他们要靠什么呢？就靠天上，天上的云降下雨水来，地呢就得到滋润，就可以生长五谷。所以以色列百姓呢看这个天上的云好像是上帝天上的河一样，上帝打开天上的河的这个河闸，让雨水从天上降临，或者天上降下甘露，天上降下雪来，使这个地呢就得到雨水的滋润。地得到雨水的滋润之后呢，就可以长出五谷出来了。接下来呢讲到说，上帝恩典为连续的冠冕，他的路径都地下水，上帝好像驾着天上云从这一边走到另外一边，他经过的地方呢都滴下雨水，好像滴下脂油一样。这个脂油呢是讲到羊身上最肥美的部分，而上帝滴下雨水呢就好像是把最肥美的恩典就降在以色列人当中。第12节跟13节呢是用这个拟人态的方式来描写，那边讲到山，讲到羊，讲到说旷野的草场小山呢都以欢乐来束腰，因为在这个土地上面呢得到上帝雨水的供应，那他们就欢呼快乐。草场呢也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些都欢呼歌唱。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山谷，讲到草场，讲到羊群，都是讲到这个作者本身，讲到以色列百姓，他们得到上帝的滋润，地长出了五谷，山也长出了青草，羊就有草可以吃，人就可以耕作，可以有收成，也有牲畜，他们就向上帝来献上感谢。我最后呢讲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啊，有一次我到一个乡下的地方去做布道的工作，当地的长老呢也带领我们去一起做布道。这个长老是当地的人，他就讲到他们当中的事情。他说，你看我们刚刚插秧种稻的时候，这些稻子呢它们的叶子都是向上直直长出来的，好像向上帝呢就发出呼求，上帝啊求你给我雨水，上帝啊求你给我阳光。等到这个稻子呢开了花结了穗，穗子饱满之后呢，它的头就垂下来，好像向上帝呢就发出感谢跟赞美，感谢上帝赐我雨水，感谢上帝赐我阳光，让我可以结出饱满的籽粒出来，向上帝呢去发出敬拜跟感谢。这篇诗篇讲到上帝 赦免人的罪，讲到上帝保护人，打退仇敌，以及讲到上帝给人丰丰富富的供应，都成为我们向上帝感恩的原因。愿我们每一位都过一个感恩的人生，让上帝的恩典呢，因着我们感恩就更加的丰富。一个会感恩的人，就是一个喜乐的人，让喜乐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间的一个特色。